Hello，文熙，这是步履不停的第二期。我的好朋友树和萨萨亚从德国飞过来湾区开 conference，湾区一行好朋友就在周末驱车去到 Santa Rosa 住了个 Airbnb，大家烧烤喝酒聊天，半夜大家聊了整整近3个小时，我会把它剪成上下两期。上半期主要聊的是大家如何出国的，可能会比较压抑一点。因为树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被困在武汉。我们那天晚上情绪就突然被拉回了2020年初。我现在剪播客重新听的时候，决定不做过多的剪辑，因为那些不解、困惑、悲伤、愤怒，都在我们的停顿和语气当中。所以因为剪辑的原因，可能会节奏稍微有点慢。同时会有我们的好朋友偷偷，他会可能会跑来跑去，会有一些杂音，请见谅，希望大家听得开心。Hello，大家好，这是步履不停第二期，我们现在在Santa Rosa，在 Napa 旁边的一个小镇。现在我们今天阵容非常的庞大，有非常多朋友是，因为我们今天是陪树和萨萨亚啊，我们今天是陪树和萨萨亚啊，他们从德国飞过来开会和在湾区逛，然后我们在这个周末，大家出来，大家一起在 Napa 这边住了一个 Airbnb，大家过来喝酒。好，我们白天喝完酒之后，晚上烧烤，然后喝酒，继续喝酒。那现在就我们半夜后半夜的节目就是录一期播客。对，大家都认识挺久了，大家出来玩。那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要不您好。
大家好，我现在在Google 当 software engineer。我大概4、5年前来美国上学，然后毕业以后我就留在硅谷工作。然后我跟今天的其他的嘉宾和以及主播 CA 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对，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林豪是算是我的师兄，在林豪之前也在 CMU，林豪读的项目非常奇特，就是他一年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就立刻去 Google，升职非常的迅速。我们之后可以继续详聊。
飞起来了。
Hello，大家好，我是 K。我以前，我本科的时候和林豪和树在一个学校，然后也是来美国念研究生，现在在亚马逊写代码。
K 之前在都是在贵大，K 之前在复旦是读数学，啊，到时候可以讲一讲之前读数学的经历。
太痛苦了，不要讲了，劝退。
OK，那我们的重量嘉宾树。
Hello，大家好，我是树。我这次也是因为 Conf 的原因到，加州来见了一下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们，包括这次的主持人 C。我现在是在一家叫 Versal 的创业公司当软件工程师。然后我过往的经历比较奇特，所以我比较复杂吧。我从上海到北京到德国，然后一路都在给一家美国公司远程打工，粗略的讲就是这样。
树实在太谦虚了。我和树认识了很多很多年，然后 Verso 这家公司，如果大家如果做前端工程师，或者说做 Web 开发，都会知道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开源的 framework 叫 Next.js，而树是Verso 的非常早期的员工，也是 Next.js 的开发者，是吧？
之一。
之一，太谦虚了。高峰。
大家好，我是高峰。然后我本科在上海财大读金融，然后硕士读了一个商科的硕士， 转专业，现在在 startup 做data scientist 和 MLE 差不多中间的。
然后高峰在 USSD
啊，
当时读的是
business analysis
啊。然后高峰是我认识的做武汉豆皮最厉害的广东人。OK， 就这样啊，这期开始。这期非常多人，也是酒喝了几杯之后，然后大家可能我们和第一期聊的话题可以先开始，就是差不多，然后讲一讲大家是怎么认出来的。这个可能是听众刚开始听会比较关注一点，我们现在在美国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当初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做这个决定的。而且大家现在大家的背景跨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林豪是出来比较早，树是出来的非常波折，因为他当时2020年在武汉。
对
，对，高峰的 case 也是出来是比较早一点，是吧？
我是应该跟他一年。
我18年，我应该比他们晚一点。
然后大家可以简单聊一聊那个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出来的感觉，然后我们在后面再细聊，我们大概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大家的生活状态、工作的状态是怎样的，大家关注的事情等等。可能我们之后还会讨论一下比较 technical 的事情，就那个，比如说大家背景各不同，然后大家现在做的都是在同一个行业里面。大家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可能会对以前我们学习，比如说本科、研究生的教育，可能有一些反思，可能大家可以聊一聊。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保留的环节，就是大家会推荐一下最近大家想要推荐的东西，一个多个都可以。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那我觉得我非常想问一问树，那我们从树开始。我知道你是从二零年当时在疫情在武汉，
对，
是吧？2020年你是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在武汉吗？你当时是怎样的生活状态？我记得你当时是刚从啊，你当时已经在 Vercel 了。
对，我是18年就在 Vercel， 18年下半年。
对，你是什么时候毕业来着？
我是2017年毕业，然后我去微软待了一年的样子。
当时在苏州？
在微软北京。
北京。
然后，当时也在待了一年之后，在考虑要不要去申一个美国的学校呀之类的。正好在开源社区认识了这样一群人，然后他们邀请我就加入个校。但是2020年开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正好在武汉，而且最开始的封城，我是被封在里面，所以应该是从开始就，对，就接触了这样一个事件。在疫情刚开始的几周前，我还和宁豪一起在绍兴聚会，然后飞到武汉待了几天，就被封在那儿。
哇，那是一月，那是林豪当时有
月初的样子。
对，那其实正好也是我最近一次回国。我是2020年元旦前后，其实是圣诞节假期回国，回了大概2个礼拜。然后当时我们就我跟树是大学室友，然后我们四个室友其实就是一起在就是我的家乡绍兴聚了一下。对，然后我记得是我是1月6号左右回的美国。对，但是可能就是不到3周以后武汉就封城了。对，其实是对我回去之后可能是第一波有一种新型肺炎的这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你当时回去就决定回去的时候其实还不知道就是疫情。
哦，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知道，就应该中国内地也
封锁，
没有第一波新闻还没有出来那个时候。
okay，
对，
大家当时只是在就朋友圈传一传之类的。
那时候应该都没有，
就我记得我回去，我觉得1月6号那个时候应该是连传闻都没有，就可能只有真的 local 的那些人在传。
OK，
对
对，
绝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
然后树当时就被 封在了武汉，当时已经开始封城了吗？
嗯，我回去的时候就一月六号的样子还没有，当时印象中官方的说法是这个不太会传染，
嗯，
或者不太愿意承认有这么一个东西吧，
嗯，
但是嗯，我在飞回武汉之前，可能前一两天，我在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中看到了针对武汉出去的航班有一些特殊的措施，
嗯，
嗯，然后我就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一月五号还是四号飞回武汉的时候，我就戴上口罩了。
嗯，
那个时候武汉基本上没有人在关注这件事情。
嗯，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心惊胆战的。我当时在武汉外滩人比较多的样子，
嗯，
一些地方还走了几圈，但是我当时是有戴口罩的。
嗯
嗯。然后大概过一周两周之后，就开始从不会人传人变成了有限人传人，变成会人传人但是不会有气溶胶，到后面就直接封城，可能每一两天口径就会变化一下，然后能感觉到局势的紧张。但是封城真的非常突然，因为可能在近几十年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对，武汉是第一个封的是吧？
对，
后面大家感觉的封城已经开始变成常态了一样。
对，
上海啊什么，
可能后面也不会用封城这个词了。
对，
非典时期好像也没有。
对，非典时期没有。对，我记得非典时期当时广州还在办广交会。
嗯，就比较严。非典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也就是香港也没有封城。
对，没有封
城。区域管控有，整个城市封没有。
所以武汉是。
应该是
全世界第一个开始封城的，
当时
然后你当时在漩涡的中心。
对，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嗯，在跟美国团队远程工作的原因，我有时差，
嗯，
所以我那天晚上大概凌晨三点还是四点，我记不太清楚确切时间了，
嗯，
就是凌晨一个很晚的时间，突然看到消息里面传，官方说从十点开始所有湖北省的高速公路全部封闭，禁止出入。
就是那天早上十点钟开始，
当天十点，也就是有六个小时的。
但他是半夜三点才发，
他是大半夜才发。
嗯，
但是有人看到了，所以连夜驱车往外赶。
嗯，
哦，对，
对，
我有一个同学，当时就是本来是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但是本来就已经回湖北了，然后又连夜赶出来。
嗯嗯，
这就是大概为什么后面有一些。驱车从湖北去很远的省份，
嗯，
就是有零零星星这样的例子，当天跑出来的，
嗯，
对，嗯，确实看到消息挺震撼的，他当时用的词就是封城，
嗯，
对，印象中第二天就是除夕。
哦，第二天除夕、啊、
哦，对，是的，是的，
第二天除夕、啊、
那时候正好是我准备过春节的时候回武汉，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把那个改了，就把机票取消，然后
哦，对，
我就回美国
了。哦 ，K， 你当时也在武汉？
不是，我当时是在深圳。
啊、哦、，OK。
然后就是出那个消息之后，然后我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就说那就没有办法，我就不回去了。然后他们说让我赶紧，就是怕之后可能就是国际航班出问题，然后让我就把机票改签回美国的，就赶紧回来。
嗯 ，OK， 哇，那封城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封城之后，嗯。其实那个时期的封城和现在的常态的静态化管理其实还很不一样，因为刚开始所有的
静态化管理，亏你记得这个词。
嗯，还是挺关注这方面新闻的。
是是，
对，但是现在造了很多新词，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
是，
对，最开始武汉封城的时候，整个系统还很不完善，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去运作这么一个事情，没有人有经验，
对，
特别是基层，
对，
第二个是大部分人心里都很恐惧，因为大家最开始是对标非典去看待这个事情的，
嗯，
非典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对，
嗯， 所以刚开始的运作是有一些混乱。
嗯
嗯，当时所谓的小区封闭，它也不会雇佣专门的人去守着，也不会有工具栏杆这些东西把它真的封起来。
嗯，
只是这么宣布，然后象征性的把门关上。
嗯，
但大家都不敢出去。
嗯，
因为恐惧。
对，
也没有核酸，也没有二维码。
嗯，
所以其实是基于大家的心理去做这样一种封城。
嗯，
大概印象中一周还是两周之后，我们才有官方的物资供应或者自发的食品供应、物资的供应，大家的相互帮助。刚开始的接近一周的时间是没有人敢出门的状态。
嗯，
但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有系统化的管理、系统化的追踪。
嗯，
对。
那当时那一周到两周那个空档期，那大家怎么生活呢？
一方面正好是春节，所以很多人或许家里是有囤一些食品的。
啊，对，
但也有，对，但也有一些租客准备回到家乡去，而在武汉没有什么物资，比如说他是外地人在武汉工作，
对，
没有囤任何东西准备当天坐火车回家了。
而且武汉是一个交通的，尤其是高铁的一个交通的要道，很多人会就是途经武汉去别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火车就会路线会从中间就断掉。
嗯，
武汉的机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哪怕在国际航班上。对，
嗯，是的。
所以其实是有一部分人比较非常的不走运。
嗯，
正好在这个时候被关在了没有任何物资的地方，所以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入邻居或者社区的一些微信群。
嗯，
然后求助。
嗯，
或者找一些还没有关门的超市。
嗯，
去看能不能够拿到一些物资。
对，
是唯一的办法。
嗯，
刚开始的一周两周是很难的，如果自身有一些储备的话还好，但是，
嗯，
对，很突然。
你们家当时应该还好？
我们家当时储备还是挺多的。
嗯，
而且我因为是凌晨看到了封城的消息。嗯，我在第二天的京东到家刚刚开，不知道能不能提具体的这种名字。
我没有任何禁忌。
OK， 这是第二天早上，我印象中是8点钟，京东到家就可以下单了。
嗯，当时还可以送。
对，因为所有的机构的运行可能都是听上级的指令，如果上级没有说你今天关门，你就还得照常的工作。
嗯
嗯，但是当时很显然没有人会管到这么细。
嗯，
当时整个机制可能都一团乱了。
嗯。
当时8点钟我就下单了一些东西从沃尔玛送过来。嗯，他当时确实送了。
嗯，
但是再过了几个小时所有的外卖订单全部都用不了。
所以当天他就已经用不了。
对，当天就已经用不了。
哦，天哪。
我当时好像紧急下单了酒精消毒液之类的东西。
OK。
然后他们打电话跟我说这个没有。我能不能够把它从订单里面删掉，挺神奇。
天哪。
对，
当时一共封了多久？
几个月吧，
不太记得了，可能一个月以上是有的。
一个月以上？几个月？
对，有的有的。
嗯，后面稍微有一点点变得开始有秩序的去管理这件事情。
嗯，
有人会在小区门口守着呀。
嗯，
有人会量体温。
嗯，
对，但还是管理的挺严格。
嗯，对，
大概是这样。
其实就听你说的，就是情绪非常稳定而又云淡风轻的感觉。
嗯，
但其实想象到当时在封城的那个漩涡里面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性感，那种焦虑，就那种情绪。对，你当时是情绪上面大概是怎样的状态？ 因为我当时在广东，
嗯，
然后我当时加了很多微信群，因为我也有那个家里亲戚在武汉，然后我在不断的帮他们去在用各种平台去买东西，然后加微信群去看有些什么志愿者的社群，看能不能做一些，因为当时好多好多，就是比如说那些孕妇啊等等想去医院，还有很多很多，就当时就感觉到，就听你这么说的时候，我那个情绪又突然就回来了。
确实，
你和你的家人就当时是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非常非常矛盾。
嗯
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会有一点庆幸我那个时候在武汉。
怎么说？
因为，很多人不在家人身边，但是家人被封在这样一个地方时候的心情也是非常不好受的。
嗯，对，
你会非常担心。
对，
嗯，在身边的话就会有一种哪怕遇到事情也是大家一起去解决的感觉。
嗯，
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一种，是一种庆幸。
嗯，
但是，嗯，还有一方面是不幸当中的幸运。
嗯，
因为我们正好有食物，然后我们正好在所有的事情的处理当中没有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嗯，
然后很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劫。我当时的邻居，楼下的邻居就有确诊病例，
嗯，
然后同小区有，去世的人，
嗯，
其实都是在身边的事情，
嗯。
嗯，但是当时的整个心理状态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嗯，
每天都在不断的看各种各样的新闻。
嗯，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今天的确诊数字增加了多少。
嗯，对，
从有一天上千了，
嗯，
那天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惧和愤怒吧。
嗯，
然后有一些，
后来美国一天确诊几十万。是，
现在看来，对，当然最早的毒株和现在的变种，
嗯，
可能也不是同一
个，
那个
破坏力蛮大的，
确实
没有疫苗。
对，第二件事，有很多本地的群会转很多本地方言发的语音信息，
嗯，
一些医院里面的照片视频，
嗯，
当你看到这些你身边的具体的机构的名字、地点、地址，
嗯，
然后一些熟悉的本地的一些描述，你会觉得就在你身边，非常非常的真实和震撼。
对，我当时有帮我们家比较熟的医院，就是有试图联系过物资，就是反正当时是因为，就我回了美国之后就是稍微有一点政治性抑郁，因为就是就会看，经常就是刷微博就会看到一些就是有关的新闻。
嗯，我记得当时很多物资被截下，或者说
对对对对
被转。
然后我们家有比较熟悉的在医院的朋友，然后我当时有问，就是他们确实是缺东西的，而且就是就是所有人都要去一线。
嗯，
对，这个确确实实是发生了，当时有很大一部分新闻是关于物资，尤其是医院的物资相关的。
嗯，对，
一个是向社会募捐，第二个是物资在运送过程中的各种，遇到各种问题暴露出来的各种事情。 对，
对，
嗯，对。然后我还有第二个比较幸运的点是，我回到武汉之前，我在北京工作过一年嘛，刚才讲，
嗯，
然后北京因为雾霾的原因，
嗯，
我在北京备了很多 PM2.5 的口罩。
哦，对，我家也有，但是当时是因为上海，当时有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年有雾霾，结果那些口罩后来没有用，就全部放在家里。
对，所以我家正巧是有口罩的。
OK，
加上我飞回武汉的时候，我在海外的媒体里面看到了一些相关东西，
嗯，
然后这边政府也开始慢慢承认有它的存在了，
嗯，
于是我又下单了一些口罩。 所以我觉得有信息来源还是很重要的。
对，但是口罩可是刚需。
对，
是，
所以不幸当中的幸运吧。
嗯
嗯
嗯，太不容易。
对，其实我现在我跟我爸的微信聊天里面还有一条记录，是我在一月份的时候我给他发了李文亮的那张图。
嗯，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嗯，
我就是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传言存在，因为我当时人还在绍兴。
嗯，
我就跟他说你可能最近要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如果有的话要还是少接触人吧，多洗手之类的。
是，
聊天记录现在还存在我手机里面，所以后面发生的种种事情，就是关于李文亮医生的，确实震撼非常大。其实这也是促进我出来的认出来的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事情。
嗯，
对，因为在此之前我处于远程工作的状态。
嗯，
其实无所谓在一个某一个地方，
对，
我是哪个地方舒服就待在哪。
嗯
嗯，待久了换一个地方其实也无所谓，但是这件事情让我做出这个决定还是蛮重要的。
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封城一个月两个月的样子吧。
嗯，
当我意识到背后的很多原因以及未来会怎样发展。
嗯，
对，我并不是因为把我关久的我决定跑出来。
嗯，
而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嗯，
才让我决定跑出来。
嗯，所以李文亮医生是你决定run的一个契机。
嗯，之一。对，
嗯，
其实我之前也在考虑要去美国或者欧洲，但是没有下定决心。
嗯，
因为在国内某些方面待着挺方便挺舒服的。
是，
对，然后我每年也会往美国去待一段时间。
嗯，
去远程工作啊，参加一些 conference。
嗯，
所以其实影响也不大，但
嗯，
是这件事情还是改变蛮多的。
明白。嗯，天哪，
沉重的话题。
对，沉重的话题。那后面你润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简单聊聊吗？对，你从开始有这个计划，
这个，
有这个契机开始，到后面的计划，然后到后面怎么出来，因为在疫情中就出来真的很难。
这个过程非常曲折。
但好在你现在人
最近，对，最近就是有一些网友，我之前在知乎有写过一个帖子，然后可能有人看过，私信我，问你是怎么出来的，能不能教教我？我觉得我的经历完全没有参考价值，所以可能也就是闲谈一下。
嗯，
因为我之前有考虑，出来嘛，跟美国、欧洲这边也没有时差。
嗯。
其实公司也是愿意帮我这件事情，
嗯，
但很不幸我们没有中国分公司，我们是总部在美国，
嗯，
但没有中国分公司，这种情况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帮我办跨国 relocate 签或者 H1B 直接抽，可能对公司来说比较困难。
这主要是对美国来说比较困难。
对，
嗯，
因为总部在美国嘛，所以优先选择是美国。
明白。
嗯，当然可以抽或者可以走别的途径，周期就很长。
嗯，
第二个途径是欧洲，因为我们除了美国之外最多的人在欧洲。
嗯，
我们当时在欧洲有一个 agency 来专门从欧洲来招人。
嗯，
但不属于我们公司的分公司，属于一个合作的 agency。
嗯，
当时我就说那去欧洲会不会快一点。
嗯
嗯，然后跟公司沟通，公司就决定，加速在欧洲成立一个，就注册一个实体。
嗯，
然后这个实体就可以直接给我，弄工作签证，用这种方式至少在法律上更行得通一点，比去美国。
嗯，
结果还是走了很长时间，因为中间有相当 相当多的部分是在等德国允许中国的工作签证过去，因为他们一直在坚持对等开放。中国当时对欧洲是关闭的，欧洲不能。
当时是你说2020年的时候，
2020年下半年，往后，对，一直到年底的样子。
关闭的状态是因为疫情吗？
是因为疫情。
OK。
但是呢，欧洲已经把中国列为低风险地区，它是根据数字来做这个评判的。对，然后当时欧洲人到中国来需要邀请函，所以
这样
对欧洲，
我们只知道我们怎么出去，去到哪，我们不知道别人去到中国是怎么。
中国当然会有这个考虑，因为外面的数字还是很高的。
OK，
病例的数字
是，
可能基于防疫的需要吧，它有这样一个限制，所以当时哪怕你有中国签证，也不能轻松的过来。可能欧洲为了保持一种对等的姿态吧，就不太乐意让中国的工作签证持有者轻松的过来，或者是面签者轻松拿到签证，所以当中有很大一段时间都是我在申请一个德国政府出具的我们需要这个人过来帮我们振兴经济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证明信。这个证明信其实没有他们说的这么高级，就是随便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签的。但是处理这种事情，因为是 case by case， 它的周期就会拉得很长。然后你要重新预约面签，重新去提交，要等结果。所以我跑了好几次，然后邮件沟通，中间大概拉拉扯扯6个月。对，加上此前公司为了在德国真的成立一个实体，又花了大概几个月，所以我差不多花了8-9个月才真正的到这边来，到德国来。所以是2020年底下半年的样子开始实施，然后到21年中才能够真的润到德国去。很复杂的经历，
真的是非常复杂，因为中间真的是牵扯到很多事情，不管是疫情还是你们公司本身需要在德国做的一些就是那些工序啊、操作啊那些东西。
是的。
再加上德国的现在在就是当时卡的那个状态，太不容易。恭喜恭喜恭喜，至少认出来了。
谢谢，我觉得还是现在想想还是挺值得。
是吧？
可能对，可能有我后来跟国内现在还在国内朋友聊天，有一点他们都不太相信的是，我作为一个封在武汉3个月的人，我只做过2次核酸，我到现在为止，一次核酸是在武汉，封了1个多月还是2个月的时候，当时有核酸检测这个技术第一次出现，政府开始应用的时候做了一次武汉全民，然后出国前做了一次，不然不能上飞机。但现在我在国内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已经常态化做过上百次核酸了。
对是的，
可能 C 都没有经历过。
对，我们也经历过国内那么常态化的核酸。对，我之前在香港住过一次，就是来美国之前，上飞机，确实。好的，哇，这个话题真的有点沉重，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好，那我们再聊那个大家现在各自生活状态。就聊述的在德国生活状态之前呢，我们简单 cue 一下其他人，比如说林豪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当时是比较早了，是吧？
我觉得相比于树的经历，我来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应该算是没有太多波折。我是2017年本科毕业，然后我是同一年秋季去的 CMU， 然后我读的是一个一年或者一年半可以毕业的项目，然后我选的是一年毕业。主要就是因为已经找到工作了，就不想再多浪费半年。然后我就开始工作，然后我到现在差不多快4年，然后也是运气是比较好，就是比较早的抽到了 H1B， 然后绿卡什么的也是按照正常的就是时序吧做了下去。我
那差不多那个算是疫情前的时代，是不是？就是那是全球化的时代，
是没错。
想到了五条人的那个新专辑，
就是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是几乎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障碍。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比如说中国来美国留学的人有很多，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就会抱怨的是去办学生签证会被 check， 办不出来，或者说有些敏感专业他就算办出来了他以后每次都要被 check， 每次有效期都只有一年，或者说有些人他敏感专业他找到了工作可能也留不下来，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留下来的可能性。但是就那些抱怨就放到现在来看就都不算什么，就比起现在就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需要忍受的这些问题来看。对，我个人想出国其实最初的目的非常的单纯，就是我想要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因为我这个跟我的成长经历有一定关系。因为我在上高中以前是属于一个按照非常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下面的模范学生的路子成长出来的。但是我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是初中的时候学校要组织大家去参加信息学竞赛。我当时单纯是觉得我学有余力我可以去学一下。但是就是非常恰巧的碰见了就是编程这个现在我以此谋生并且也非常喜欢的这一个领域。对，然后到了高中我就接着搞信息学竞赛。
但高中在也在绍兴。
对对对，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我的老家绍兴念的。然后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参加这个竞赛，我跟就是当时想冲击全国赛的同学有一些人会选择把文化课停掉，然后可能每天他就不去上课，他就去机房集训，
那是脱产去做这个。
是的是的，对，然后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就比我高一个年级或者两个年级的也在脱产准备竞赛的那些前辈们，其中就有一些就可以说是其实就是非常网瘾的一些前辈。然后他们平时就是在学习和这个竞赛以外他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在网上。那个时候
当时是
其实已经挺晚了，就是2010年，就是 Google 已经退出。
对，我就想问这个，当时 Google 还在吗？
对，当时 Google 已经退出中国了，
已经退出。
然后 Google 比如说 Google.com 它在中国肯定是访问不了的正常情况下，但是其实它有相当多的东西还没有退。就我举一个例子是这是一个现在不存在的东西叫 GTalk。
我知道
对，就是在 Gmail 里面有一个即时聊天的一个小窗口。对， GTalk。 对，然后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其实还是能比较容易的 access 到很多外网所谓外网的东西。对，然后当时我的前辈们就是很多都是每天沉迷于在外网看各种乱七八糟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就被他们耳濡目染。我就也开始 explore 这个新世界吧。我就发现在一种 disbelief 当中发现自己以前的眼界是如此狭窄。就以前就是因为我 首先是我觉得我在那之前我所关注的就只有学习，
嗯，
而且这个学习是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的这种学习，不是真正为了自己而去学习，不是真正为了一个领对一个领域感到兴趣而去学习。
哇，你高中就你们高中就已经想了这么听了这个我都是在大学后期才想。
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开始相当于是启蒙的一个契机吧，我觉得像对，但是就我同意说绝大部分我现在的别的想法是在大学期间才成熟的，对，然后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非常 value 就是说能够 access 到信息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互联网管控就明显的在加紧，就是 GFW， 那时候已经存在很久，就好多年了，
对，
但是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国内一些高校他们会把他们的校园网连在一起，就形成一个所谓的教育网，这样一个局域网。
对，
然后教育网是中国最早一批试点 IPv6 的一个网络，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在我指的是2013年，可能我刚上大学本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 IPv6 上面你是可以直接 access google.com 的，因为 IPv6 上面是没有墙的。
哦，就当时他们还没有在 IPv6。
对，当时在那个上面是没有墙的。
Okay.
然后我当时在学校选了一个选修课，那个课上我也不记得为什么，就是有人就开始讨论这个话题，
嗯，
然后有一个人就起来，他就说他觉得这是一个信号，这标志着中国的统治阶级他会把这个互联网逐渐开放，然后他觉得他们的思路是说先把这个东西开放给明智已开的精英，也就是那些
会知道 IPv6 怎么用的精英，
对，能够就是有资格进入这些组成教育网的顶尖学校的那些精英，然后这做事作为一个试点再慢慢的打开。然后我当时就在课上跟他对峙，我就觉得不可能，你太天真了。然后事实证明，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不到一年，IPv6 上就开始出现了中间人攻击和 DNS 域名污染，
嗯，
对，然后到后面我就没有跟进的很仔细吧，但是就是没有几年，就是 IPv6 上也是全面布起了墙。
那肯定。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就我觉得跟很多可能跟我比较类似的人一样，我就不得不去找一些科学上网的途径。但是就是依然会觉得那个体验非常的窒息，
嗯，
而且 你永远无法原谅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和成本去做一件别的国家的人本来就是 take for granted 的一件事情。
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我不能忍受说哪一天墙变得很高，我翻不出去了，然后我只能被禁锢在那个统一价值观、统一这个标准格式的一些，
嗯，
比如说文化产品也好，精神消费也好，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嗯，
我觉得这是我出国的最大的动力。
嗯，
其次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喜欢 CS 这个领域，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就所有这个领域的人的梦想都是说，我要去最顶尖的 CS 的行业的公司去看一看。
嗯嗯，
那肯定就是硅谷。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嗯，对，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墙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进击的巨人。我后来大家都是就是封城里面你要控制住灵魂对自由的渴望，拿着无人机去飞，拿着大喇叭去喊，天哪。对，然后后面那个，对，我当初想过来硅谷看一看，也是就是啊，既然我做一行，那我这辈子一定要过来这儿来看一看，
嗯，
来感受一下。是的，嗯，那这就是林豪的出来的契机了，那是，
嗯，
然后2018年毕业了之后，后面就进入到了之前一直就是在国内被封掉的Google。 是的
，
嗯，那 K 和高峰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是18年出来读书，
嗯，
对，然后就直接也是，我觉得我们这边是不是都是 HEB 幸运抽奖者？
我还没抽，
一次中，
我
们三个是不是都？
我是第一次中，对，
我是的，
对，我们在场抽了 HEB 的都三次都是一次中，就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 lucky， 就按照40%的中签率来算的话，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算挺幸运，就是按部就班，就是啊，我找工作不太顺利，但是相对还行，就是抽签什么的，各方面绿卡办的也还比较顺利。
那是之前就是那还是全球化的时代的时候过来的
啊，对对对，而且我商科一般不卡，也没有什么国防妻子什么的，就我们这种专业一般都是来了美国就是直接90%都回国了那种，就是
嗯，
基本上美国人就是觉得我们来给他们送学费，送完学费就您就可以回家了。当时就是在我之前的一年，很多的那个专业还不是 STEAM， 就是不是 STEAM OPT， 就只有一年的 OPT。
嗯。
例如说 Accounting， 或者说我们学院的 Finance。
嗯。
然后到了我这届，当然 BA 我读的那个专业一直都是有三年，就没有三年 OPT 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个商科生来说，基本上是非常难留在这边，
嗯，
抽签抽中的。所以后面在应该是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很多学校都加了这个 STEAM OPT 这个东西，也会。商科生的乱提供了一点契机，就美国这边政府。
嗯，兔兔，对 ，K 很奇特 ，K 是在复旦读数学。
对，然后我就是2017年来这边读 master， 读了一个 information system， 当时还不确定就是要搞 data 还是就是写就纯写代码，然后那个项目其实里面有一些。比较偏 data 或者偏 data engineer 的一些东西，然后读着读着就不搞，我还是写代码吧，然后就找写代码工作。我是2年半毕业的，是我毕业是2019年12月，然后我是2020年3月开始工作的，然后当时是拿到 offer 之后想回国，就是想好久没回了回一下。还没有来得及回家，我就改签回来了。
对，那是2020年。对，
对，
我觉得我们这里大部分人所有的上一次回国就是那个时间，2020年1月份。我们三个都是，就是之后就直接就完全隔离开了国内那段新冠的那个，
嗯，
所有的。
我当时的室友也是在那个时候回我，然后但他回的比我晚一点，而且他比较喜欢家里，所以他就请了挺多的年假，
嗯，
打算在那待3-4个礼拜，
嗯，
对，但是其实就是1月20多号，武汉封城的消息一出来，他还，我也不知道他急不急，他还在群里面问说，哎呀，那我这2月10号回美国的机票需要改签吗？然后我就
我应该已经。改签，
然后我就赶紧跑过去劝他说：“你赶紧改，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然后他就改了。后来的确就是2月10多号，我记得就是只是能进美国的最后一班飞机。
嗯，
对，然后他可能改到2月1号回去。
嗯、我比较好奇啊 ，K， 你本科读的是数学？
对，因为我高中搞数学竞赛，
哦、
就是我初中、高中都搞数学竞赛，然后就是一个比较理所当然。就是会被安排去的专业，或者说是选的时候没有什么别的选项。
嗯，
就我其实个人并没有很想读数学专业，就是我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对，就是我们院就是当年，或者说反正就那几年附近基本上就是。出路基本上就是3分之1的人出国，1/3的人保研，然后大部分保研都是本校，然后1/3的人工作。
嗯，
然后其实最后会发现，我那些他们很多出国的人，也是来美国的人，
嗯，
很多读数学的、应用数学的、统计的 PhD，
嗯，
然后也有不少就是。那种精工的 master，
嗯，
就是一般就是会有精工啊、统计啊，还有那个运筹，一般就是这些方向，
嗯，
然后最后会发现所有人都来硅谷工作了，然后大家的 title 再一看什么，除了那种 research scientist，
嗯，
然后就 SDE
data science，
对对，就这些，
嗯，是， 那你当初就是想来美国的契机是什么？
就是我不也没有很想在国内，就我这个人身体素质这么差，我觉得在国内加班我要活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虽然不是我当时的考虑因素，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如果留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我身体可能也会吃不消，
嗯，
可能我这个时候已经猝死了。
别这样，别这样。那高峰当时就来美国的契机是什么？
就我觉得其实
是因为 K 吗？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那个关于工作这个事情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吧，2017、2018、2019年就是国内那个互联网迸发的时间，就是加班996加猝死，
嗯，
就是这种新闻大家都有听说，
996当时在 V2VX 开始，
对，就是对于一个商科生来说，你要不就进投行卷，要不你就是找一个什么几千哎10000块左右，上海只能付房租和普通生活费的一个工作，然后也买不起房，什么也干不了。
但你都当时都上海财经了，那是国内
上海财经
的，
上海财经就是金融圈特别卷嘛，就是清北好一点，复旦勉强够看，财大基本上人家就是简历都过不了的那种。对，就财经圈就很卷，就是除非你做会计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做投行，就是你要做到中信银行或者中金融 top tier 的话，那你首先一个就是你绩点就是卷中之卷，什么全校前5%的绩点，然后加上优秀的实习，加上你个人能力还可以，然后最好再读一个北大的硕。
对，据我所知，复旦经管实习特别卷。
对，就经管，就我跟你说，经管学生就是大三之前吧。基本上每个人手里三份实习，而我大三第一份实习刚开始，我就觉得我卷不过了，赶紧溜，
天哪，
真的卷不过。还有一个就是我对林豪说的那个互联网，就是那个管制吧，应该是我觉得16、17、18这三年，就是我大学那三年，就管得越来越严了。然后我还印象深刻的就是游戏审核完全过不了，这个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发出版处这个风向变得很厉害。很多游戏卡在那里不给过，不给版号 PUBG 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国内文化这块我肯定要玩，特别是我这种也是比较喜欢就玩 RPG， 就不太喜欢被管的，然后我就觉得
游戏是命，
就是有点阴影。当时其实没有决定要在美国就是要工作，我出来之前我很多事都不知道，但是我就隐隐约觉得我不能在国内待着，
想
要出去，无论去哪里，
嗯，
这不对。那大家心里这个还挺像，就不了。
刚才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
偷偷
是
他在干什么？
他在跑酷，
到底
偷偷正在跑酷。他是一只很社牛的猫，非常的可爱，同时非常的社牛。他
已经超出了猫的这个物种类别
啊！他其实是只狗，
他脾气一样。
好的，我们说回来，高峰和 K 认识很久了是吧？
没
有，2020，
嗯。
对，2020，疫情期间认识
啊。
对，有件好奇，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科学上网的？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
啊、
你们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记得我本科，
本科
大一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不受这个墙的控制了。
那最早第一次？
第一次不记得了，但是我只记得大一的时候我用的那个网是可以往外返的。
我第一次是高中，当时有一个软件叫自由门，
啊，
对，就是一个免费的真的能用的翻墙软件，然后我记得它应该是跟大纪元有点关系，
对对对，是的，就是因为它跳出来连上之后主页就是大纪元，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相当于是一个代理，然后当时是 host 在那个 Google App Engine 上面。
Okay.
那还是一个 Google App Engine 没有被强，你可以直接用它 deploy service 的一个时代。
嗯，
然后我最早是，我那时候混百度贴吧，然后我就想搞一个一键签到的那个脚本。
嗯，
对，那时候还是得自己签到。现在的 App 好像有自动一键签到功能。对，我当时，对，但是我当时学了那个脚本技术以后，我就发现那个社区里面有人在用这个Google App Engine 来翻墙，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然后就成功了。对，但是我高中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吧。后来其实是上了大学以后，就是 就做什么都得上 Google 或者别的外面的网站，
嗯，
对，然后就不得不把科学上网就作为一个就是自己日常生活必须的一部分，
嗯，
对。
我应该也是高中高二高三的时候，当时墙还不是特别高，我是通过改 hosts 的方式
啊，这也是一个经典，
在当时简单的改改自己的 DNS 解析之类就可以、
嗯、
至少可以上 Google、
啊、这个好早的时候，
后面、越来越高，你要用的方式越来越麻烦，成本越来越高嘛。
对，是的，
对。但我印象中当时主要也是为了用 Google，
嗯
嗯，
都是比较正经。
对，
然后我是初中的时候为了连外服打游戏学会了翻墙，
原来
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
那叫游戏加速器，
就是当时要打外服，有些游戏国内不上，然后
不是你打什么游戏？
忘记了韩服，然后冒险岛也打，就是外服。然后当时就需要一个一个应该是 VPN 一样的东西。第一次一开始是改那个，我记得是改那个 DNS 地址。然后后来就是要用 VPN 了。然后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就是有自己动手能力出去就是叫做自己会科学上网的，我可能大概率肯定跟乱出来这个有非常 high likely 的 correlation。
嗯，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嗯，
嗯，
早接触外面的事情。
我是比较幸运，就当初是二加二的项目，在国内读了两年之后就去了香港，然后香港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当时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定了，
香港的那个网络非常的好，而且非常快，出来之后就没有墙，但是后来今天会在国内生活工作，嗯，工作过半年一年的创业等等，然后当时墙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回到国内，当时是已经是17、18年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得需要自己去搭 Shutterstock， 去在服务器上面搭梯子，或者自己梯子搭的不太稳定的时候，你需要去买所谓飞机场，别人有一群梯子，然后你从中可以选一个两个，就是它会自动甚至帮你自动去做切换。现在应该更加的复杂了，嗯，就成本越来越高。
对，
嗯
嗯，
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好了，我们这个阶段的话题收尾在这，这个已经我们已经可以当上半期了。
好，那我们 Santa Rosa 的上半期也聊就结束在大家如何科学上网这里。然后现在树和 Sasaya 都已经回到了柏林，最近我也在听老歌，比如说这首梁晓雪雪总在2011年写的《树》，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I'll Be There》的里面的一首主打歌曲。2011年也是大概我认识 Sasaya 的时候，而这首歌的名字又叫《树》，就非常应景。那我就用这首歌来祝 Sasaya 和树在德国的生活一切顺利，每天充实而开心。听到最后有彩蛋。
下雨天掩盖心情，你喜欢沉默不语，没有问题，我忘了自己是不是曾经爱过你，爱过你，还是我只是习惯你。
Do you like me for I? Hello, Indian me fans.
你为什么整个都记得住
？Hello, Indian me fans. Indian me fans.
听起来像 Indian 米粉。
Indian me fans. Hello.
刚才已经录下来了，已经开始录了。
你录下来了。
那个会剪成花絮的。
完了完了完了，出事了！全世界都要知道我五音不全。